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耶稣基督拯救世人的恩典虽然已经完成，但是仍有待世人用信心去接受。
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的史达宁牧师圣经讲座《与神同行》。圣诞节呢，是一年一度的大节日，可以说是一个普天同庆的大日子。不论是教徒或者不是教徒，他们都会以不同的形式来欢度和庆祝。我们都知道，圣诞节不是关于圣诞老人的节日，也不是装饰和欢宴的日子，也不只是关于天使、牧羊人和博士的日子。圣诞节是纪念神所给人的恩典，是临到全人类的大恩典。为什么这恩典是如此重要呢？在今天的节目中，史达尼牧师要跟我们开始一个新的系列，是特别思想到神的恩典的，帮助我们认识到圣经中有关恩典的真理。我们先来看看神恩典的解释、目的和意义吧。现在我们一起收听今天的信息。
神的恩典就是神把人不配得到、无法赚取以及不能够买来的好处白白赐给那些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人他们的身上。我再重复一次，神的恩典就是神把人不配得到、无法赚取以及不能够买来的好处白白赐给那些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人他们的身上。神的恩典只能够透过耶稣基督而临到人的身上，他只是彰显在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们的身上，人也只能够透过耶稣基督而获得。神的恩典是人所买不到的，也是人在任何情况下所不能够赚取或者是换来的，它不是我们付出努力就可以获取的东西，它乃是神白白的施予，是神一厢情愿给人的礼物。当然，说到神的恩典，也许人人都有不同的看法和理论，但是我们主要是看圣经是怎么去讲述神的恩典，到底圣经是怎么说的，这个才是我们要依据的。所以，我们先来看一看圣经到底是怎么说到恩典，然后我们要看一看我们可以怎么样将所认识的应用在生活之中。比方说，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人，他们会觉得啊，自己不错，自己呢比很多人都要好，自己的一生并没有做很多坏事，或者是一生都是凭良心来生活，那么为什么他们不能够到天堂去呢？为什么神不接受他们的好行为呢？事实上，对比很多人，有些人他们的生活行为和做人处事都是很好的，那么到底为什么他们还需要神的恩典呢？到底神的恩典是什么意思呢？首先，我们要认识到为什么我们需要神的恩典。那我们就要先认识自己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当明白了自己的本相之后，我们就明白为什么神的恩典对我们来说是那么重要了。保罗在以弗所书的2章1到3节，他这样来说： 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保罗在这里讲到所有不信耶稣的人，他们的光景就是那些拒绝接受耶稣做救主，不肯承认自己的罪，不肯认罪悔改的人，他们的情况。这其实就是我们从前还没有信主以前的情况，我们都是和他们一样，没有分别。也许很多人会提出反对来，他们认为自己即使不信耶稣，但是也不至于坏到这样的地步，就好像圣经所描述的那样。不错，我们看自己和评估自己的时候，还会觉得啊，自己呢有很多可取之处。但是我们要从神的角度来看自己，我们要从神的角度去认识神在圣经里所给我们的评价。保罗在这里他提到，我们过去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那么这说明了罪对人所加的伤害，罪是要让人死亡，罪是要摧毁人的生命。而每一个不信耶稣的人，他们与生俱来都是活在过犯和罪恶之中，每一个人都是一样，没有分别。不管他们在生活中做了什么，或者是没有做什么，在神看来都是一样的败坏。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保罗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六章二十三节，保罗又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我们从前也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那么就像以弗所书二章第三节所说，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多少时候我们听见有些人会说这样的话，就像做妻子的对丈夫的评价，或者是做父母的对孩子的评价。做妻子的说了，不错，我丈夫从来不到教会去，我们都是不信教的人，他从来没有受洗，他也不读圣经，我知道他没有宗教信仰，但是我却相信他可以用自己的方法来得救。你看，这完全是做妻子的对丈夫的看法和评价，因为在妻子的感觉之中，她的丈夫是一个很不错的人，是一个好人啊，他尽做善事，不做坏事，他很照顾家庭和妻子，做任何事情呢都非常尽心，他从来不失信于家人，对每一个人都是照顾得很周到。要是说他因为从来没有相信接受过耶稣做救主，将来就下地狱的话，那么这个妻子就会觉得这很不公平，很不甘心，因为她的丈夫是这么好的一个人，她应该可以靠自己的表现而得救，是足能够上天堂的。你看，今天有很多人都是有这样的想法和论调。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多少时候我们会让自己的感觉和感情凌驾在神的真理之上？我们要回到圣经的真理去，到底圣经是怎么说的？神是怎么看的呢？神明明地说，凡是不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不论别人怎么样夸奖他，不论他做了什么好事，领过什么奖赏，有过什么成就，他们的灵性都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都是叛逆神的，都是失丧的，都是在撒旦的掌管下来生活的。你看，这是神的看法，是神对世人的评价。所以不管我们对某人的感觉怎么样，都不能够改变真理这个事实。在很多父母的眼中，他们的儿女都是很孝顺的，很乖的，是很听话的，这是我们堕落以后良心的判断。我们看的是外表，不是内心，是一时而不是长久，是部分而不是全部。在上帝的眼中，我们都不善，我们的善常常不是出于清洁的动机，常常不是出于主动的意愿，常常是被动的。 很多人说了，如果就是因为他没有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就这样定他的死罪，这不是很不公平吗？你看，很多人都无法接受这样的真理。但是我们要从神的角度去让人明白，知道一个人被定罪是因为他远离了神的良善，远离了神的公义，还有神的圣洁。身为基督徒父母的，让我们谨记，不论我们有多爱自己的孩子，我们的爱是不能够把他们带到天堂的，除非他们接受了耶稣做救主，这个才是唯一到天堂去的路，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途径。我们必须接受神拯救的恩典，才可以获得新的生命。以弗所书二章第十二节，保罗说，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今天依然有很多人天真的以为，即使我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信，但是我相信将来我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神他是会接纳我的，神他是爱我的，他不会忍心把我扔到地狱去的。虽然我没有相信他，但是我却有信心将来呢，神会原谅我，他会接纳我的，最后无论是谁一定还是会得救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有不少人一厢情愿地相信神将来会网开一面，接受所有他所造的人都进到天堂去。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让我很郑重地告诉你，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神他是公义的，他怎么说事情就会怎么样发生。人如果要是没有相信耶稣做救主，不是在创世以前被拣选在基督里的，那么他是不可能到天堂去的，因为再没有别的道路，再没有别的方法。我们千万不要自欺，我们要自问，到底我们凭什么说神会赦免我呢？我们不能够只是说我的直觉这么来想，或者说我的感情告诉我应该会是这样。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这个感觉，这个直觉是会害我们一辈子的。得救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是关乎永生和永死的，所以不能够想当然，也不能够凭自己的想法，倒是要有根有据，有圣经的真理作为基础，这个才是可靠的。今天撒旦迷惑许多人的心，叫他们相信神将来会网开一面地对待世人，但是这种说法有什么根据呢？圣经有这样的真理吗？千万不要以为我这一生都是好人，我诸恶不作，众善奉行，受许多人的爱戴和尊敬，我不是坏人，神就不能够算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我呢就一定是得救的。这个想法是错的。圣经是可信的，是绝对没有错误的，而圣经中许多信息是重复的。那么为什么一再重复呢？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人多加注意，因为这些信息和真理是很重要的，我们绝对不能够忽略，不能够错过。保罗在以弗所书的二章八到九节，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之所以得救，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一些什么，而是出于神的恩典，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礼物。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论到神这样来说，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那么同样的信息也出现在提多书的三章第五节，提多书三章五节经文说，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加拉太书的二章第十六节，保罗又说，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耶稣基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 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今天的经文，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保罗也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前面的以弗所书二章第五节，保罗说，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他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我们一无是处，没有一样是可取的，不管是我们的行为表现，又或者是心思，都是败坏了的。神不是因为我们的表现而拯救我们，因为我们毫无善状可陈。正像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的64章第6节所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神之所以拯救我们，那是因为他有无限的恩典。我们要认识到恩典它的重要，千万不要用行为来取代神的恩典。罗马书11章第6节，保罗说，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前面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到，神的恩典就是神把人不配得到、无法赚取以及不能够买来的好处加给那些接受耶稣做救主的人，这就是神的恩典了。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神所给人最丰厚的恩典。我们什么都没有来做，但是主耶稣他却为我们成就了救恩。我们不能够同时靠行为和恩典得救，恩典和行为二者是不能够同时并存的。既是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你看保罗说的是多么的清楚呢？凡是出于行为所得的，这个是应得的工价。神断不会在拯救我们的时候看一看我们将来将会有什么样的表现，认为我们将来都会很不错啊，是一个好人，有资格得救了，所以才决定把救恩赐给我们。不是这样的，神不看我们什么，神只是一厢情愿的要拯救我们。加拉太书的一章十五节，保罗说，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照我的神。以弗所书的一章四节，保罗又说，救主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恩典是出于神的主权，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耶稣基督拯救人的能力是足够全世界的，但是却是有效的施行在那些蒙拣选的人身上。其实神在成就救赎这大功的时候，也遇到极大的矛盾和难处，那就是他一方面是慈爱和怜悯的神，但同时他又是公义和圣洁的，这两者怎么能够集合在一起呢？最后神因着他的怜悯，牺牲了自己的独生儿子主耶稣基督，让他替我们死，透过他的死去彰显他的爱的同时，结果又满足了他自己公义的要求。你看，这就是神的智慧，这是我们一生要赞叹而把荣耀归给他的。主耶稣来到世界上为要成就救恩，他不是基于我们的什么，他乃是牺牲掉他自己来拯救我们，把我们给赎回。有些人说了，不错，我这一生也是有很多过失，但是总体来说，我的善行比我的恶行要多，我做的好事比我做的坏事要多，那么这样看来，我应该还有可取之处吧，神会因此而接纳我的。我再次来说，这是人的看法和判断，神不是这样来看的。我们之所以看自己不错，常常是因为拿自己跟比自己差的人来做比较，要是跟完全的耶稣基督来做比较，我们就会发现自己远离了完全，不能够达到完全。因此人如果要是靠自己的行为得救，那是绝对行不通的事，因为我们没有一点可取的地方，即使是我们的义，在神看来也不过是污秽的衣服，是没有价值的。 神他有众多的恩典显在我们的生命之中。今天我们集中来看的只是神救赎的恩典。离开了神恩典的拯救，你和我都没有希望，我们都是绝望的人，因为在我们里面一无是处，什么都没有。就连我们内心有追求神的渴望，连这样的渴望也是神所赐的，是出于神的主动。在万古以先，神的恩典已经存在，已经向人显明，只是我们还不晓得，我们忽略，我们不领会。直到圣灵在我们心中来动工，开启我们的心，将我们明白觉悟过来，我们才知道神他是这么的爱着我们，我们才转向他，才接受他的拯救，这样我们才进入到他的恩典之中。提多书二章十一节，保罗说，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请我们不要误会，以为耶稣基督既然已经死了，于是所有人呢就自动获救，不是这个意思。人必须负上他的责任。就像我刚才前面所说的，耶稣基督拯救人的能力是足够全世界的，但是却是有效地施行在那些蒙拣选的人他们的身上。那么人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只有这样他才可以领受神无比丰盛的恩典。这就好像我掉在水里了，救生圈来了，我必须伸手抓住，我必须对抛来的救生圈有所回应。那么同样的，恩典是来自于神，是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所以先相信接受耶稣就成了我得到神恩典的途径，这个相信就是对神的恩典的正确回应。约翰福音一章也论到神的恩典，约翰福音一章十六到十七节，经文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而同一章经文的十二节又指出，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可以得到恩典的途径。经文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有人就问了，到底神的恩典有没有厚此薄彼的分别呢？神会不会只拣选某一部分人让他们得救，但却刻意的把某些人送到地狱里呢？没有，绝对不会。圣经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救恩是临到众人的，是透过耶稣基督赐下来的，救恩早已经完成了，现在只是人接不接受的问题。神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是给普天下人的，不论我们的光景怎么样都没有关系。问题就是我们如果相信接受，那么神的恩典就必然会临到我们身上，或者说就会有效地施行在我们身上了。圣经说，罪是将人和神隔开的，而人如果要跟神复合，就要除去罪这个障碍。神知道人现在最终的生活是没有办法靠自己挣脱罪的束缚，对罪我们是软弱无力的，于是耶稣基督他就亲自来为人付清罪债，这是救赎的恩典，可以把人带回到神面前，可以洗净人的重罪，也可以让人在神面前蒙悦纳。这正是神差遣主耶稣到世上来的原因，为要寻找和拯救我们这些失丧的人。救恩已经预备好了，已经成就多时，只等我们去接受。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保罗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你有没有发现呢？即使你相信，这个信也是神的恩典呢？这就说明了神的恩典是多么重要。即使我们决心相信，原来这也是出于神的恩典，是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我们才会相信的。这同时也说明了人的行为是怎么样的不中用，是完全发挥不了功效，也不能够使我们上天堂获得神的接纳。 罗马书六章讲到人践踏神的恩典。刚才我们说，我们必须认识自己的需要。我们因为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而我们无法自救，所以我们需要神的恩典。另外，我们说神的恩典是已经预备好的，随时等我们用信心去支取。然而，罗马书六章一节，保罗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保罗他在这里讲到，如果我们已经领受了神恩典的，经历了神的拯救赦免和洁净的，我们是不是可以随便犯罪，然后又去祈求神的赦免呢？就这样继续的在罪恶中间叫神的恩典显多呢？保罗说，断乎不可，绝对不可以，那是滥用了神的恩典，也是践踏神的恩典，这是与蒙恩的身份、蒙恩的生活不相称的。我们绝对不能够说，好了，我现在得救了，我已经蒙赦免了，我不必再担心自己被定罪了，因为我已经取得上天堂的资格了，我就可以随便犯罪了啊！太好了。这就好像当我被刀子给割伤，血流不止的时候，偶然有一种药可以立刻的止血，是不是我就继续让刀来割我呢？绝对不是，而是要谨慎，要珍惜。事实上，真正领受过神恩典的人，他一定是一个珍惜神的恩典、恨恶罪恶的、追求在光明中与神相交的人，因为晓得是罪使我们与神隔绝的。神现在将我的罪给除去了，都赦免了，不再纪念了，那么我岂不是应该更加专一地跟从神，保持着和神美好的关系吗？我们不应该纵容罪去任意破坏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的，那是万万不能的。一旦我们感到有罪存在于我跟神之间，那么就要立刻地认罪，求神赦免，那么神赦罪的恩典就继续在我的生命之中发挥功效，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就又再次洗净我一切的不义。好，今天的讲题救赎的恩典我们就讲到这里，愿神赐福弟兄姐妹。
非常谢谢史达尼牧师所分享的信息啊，让我们认识到神的恩典，我们不能做什么去减少神对我们的爱，即使我们叛逆神，活在罪中，神一样爱我们。而到神那里去的唯一道路，就是靠着耶稣拯救的恩典，我们才能够进去。欢迎来信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另外也欢迎你来信索取《信心成长的秘诀》这本小册子，这是免费要送给您的。来信索取时呢，请写上您的姓名、电话、地址、邮编，以便我们可以顺利的寄送给您。与神同行的电邮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